一分烦恼转薄，那么你的自信光明就会一分转亮，转成真上。不需要你去用功说我要把我的这个光明守得好一点，自信不需要你去守的，你自信还需要去守真如，还需要你一个心去看着那个真如，那个真如就是可见的，还有见相的对待，对不对？一个能见所见的对待怎么是真如？真如没有人那样说的，真如怎么可以用任何言语施设言语还有善知识可以讲给你听，听了之后你还可以懂，哦，这个就是真如。真如没有办法用这样来得的，那么你的修行确实可以有很多善巧跟方便可以说的。所以呢，施设三藏十二分教无非就是要讲破除障碍的方法而已。透过破除障碍的方法，到底什么叫做一真法界，自己悟去，自己好好去悟，不能够从经文当中去得，也不能从修行的过程当中的道次立上去得，这个都不是我们应该要去得生这种想的地方。你如果有处可想，那么你就一念落差了。那么如果你一念不能够相应，那么一真法界你永远跟你无缘，纵使你有大圣的根器，永远都没有办法成就圣道。所以我们回头过来看看唯识宗，很好玩。最近呢，我已经读到了《瑜伽师利论》的菩萨地了。我把真实一品呢狠狠看过几遍之后，又回去看菩萨地的种姓地，再去看看声闻地的种姓地。各位大概都偶尔听过，唯识是讲五种种姓，唯识甚至讲一禅提不能成佛的。可是呢，如果你有去读遍所有的经典的话，不要去读遍，有机会你有机会去读唯识的《瑜伽师利论》这一本一百卷的大论的话，你不妨去读读21卷的声闻地种姓地里面所说的。在《瑜伽师利论》的种姓地，他说声闻种姓是定性的，是法耳传来，是我们本性铸种，是我们本来就有这样的种姓。我讲句比较白的话，也就是说声闻地求的是什么？求的是出离，出离三界，对不对？了生死，证得我空，获得四谛的现观，然后呢入了什么？入了四果阿罗汉，是为了证这个东西的。那么既然声闻是修出离，如果你只要知道一个东西对你没有什么好处，请问你的本性会不会趋吉避凶啊？会不会厌恶趋乐啊？会不会？不要说是人，连狗，连是畜生，连是昆虫，只要对它的生命产生了危害，它会去投进去还是会远离？任谁都会远离。可是你马上会跟我讲，那飞蛾扑火不是自找死路吗？你不是蛾，你不晓得它为什么要扑火。扑火对它而言是它表现它的生命的一种方式。就像今天就有活生的一种人，因为他的信念驱使的情况底下，他能够开着飞机去撞，把自己撞死，就为了来实践他的主义，实践他的理想。难道他不怕死吗？又比死更他重要的东西可以透过他做这件事情去实践，他认为这个事情是快乐的，这个事情是重要的，所以他为了要去实践这个重要性，所以他去做的。所以什么叫出离？出离的意思是说，如果因为我不做什么事情能够让我快乐一点的话，谁都会去做；如果因为做一件事情会比较快乐的话，任谁都会去做。这个才叫出离。而这个是人的本性，是任何生命体，是任何友情的本性，是不用教的，是不用教的，是不用学的。所以呢，唯识就认为声闻地的种性是法耳传来，本来无量劫来就有的这种种性。可是到了菩萨地的种性地，他两种并说。他说菩萨的种性一部分是本性铸种，也就是法耳传来，是必须要你有成佛的种性 你有菩萨的种性，你才能够修学菩萨圣，你才能够就近成佛的。那么有一类的人，他是绝对没有佛性。如果你没有佛性，你根本不会发菩提心嘛。不会发菩提心的人，根本不会去修六度，不修六度怎么会成佛呢？不会的。如果你跟他讲说你有菩萨种性，你不用修，有一天你自然会成佛的话，请问你愿不愿意去当那种人？有人摇头了，可是呢很多人都会暗爽，啊，那太厚了啊，我都不需要那么辛苦干什么，对不对？干嘛念佛，干嘛压大腿子，好痛啊，好辛苦啊，学佛这么辛苦干什么？为什么我好好的鸡鸭鱼肉不去吃呢？于是是不是很多人就去造作恶业了？那到时候欲界就越来越多，请问怎么处理？有处理的一天吗？有可能的这个时候会到来吗？我们不去下定论，我们不去下定论。所以呢讲定性法尔传来，就是为了要去对治什么？对治那些哎呀，既然我有佛性，我自然就成就圣道，我可以不需要修行的人。他会知道害怕，他会利用修行去做第二件事情。在菩萨地的种性地当中，他讲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依着菩萨地的次第，可以依着闻熏大圣佛法，可以什么闻熏成种，可以借着闻正法，你可以熏成八识当中的菩萨种性。可是如果你不愿意去学，那也很正常。为什么正常？因为你的出离心跟他的不相容，跟大圣的菩提心不相容，因为你有本性的不相容，于是呢你会放弃大圣，本来就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于西斯论是这样说的，他不是说人绝对没有佛性，人如果没有佛性绝对不能够成佛，这就是用我们的知见去推论。你好好去看唯识在不同的当机众的情况底下，他所说的佛法，他怎么样阐释圣音量，他怎么样去引经证来说明以上跟各位报告的这些东西。所以如果大圣是在三圣当中唯一必须要闻熏成种，而闻熏成种又很容易退转，请问我们讲五种种性有一禅题，难道说不过去吗？就是有一类的人死性不改，真的他就是在那边退转退转，永远就有那么多人在那边不想成佛。如果他根本不想成佛，你跟他讲有佛性又有什么用呢？你跟他讲有佛性又能够安慰什么事情呢？如果他根本不想相应佛法去修行，你跟他讲根本有佛性，这个话你要讲给谁听？所以呢秘密义指的就是佛为什么而说法，佛为什么理由他讲了49年，这么多的经论当中有这么多的矛盾，根据不同的当机众讲了这么多的权巧方便，他到底又为了什么？这个道理有谁懂？有谁懂了佛的苦心？又有谁懂当时这么多的论师他们造论的本心？这么多的用意都不去明了，而却在文字上下这么多的功夫，起这么多的细论，就拿人人都有佛性来麻痹自己，把它当作吗啡来吃，把它当作摇头丸来服用，又有什么用？如果你不好好去闻熏成种，又知道闻熏还会退转，怎么样能够修不退转？而不退转必须要抗拒我们的本性住的声闻的出离心，怎么样不堕于恶圣？不堕于恶圣是多么的困难，这件事情你不知道它的难，你就不知道怎么样去精进用功，你就不知道怎么去守护你的本心。本心虽然是你的自信，可是你不用这种修行来去密护你的根本，来去守住你的唯心自信的话，依着你的出离心，或者依着你凡夫外道的习惯性的执着，你根本无法成就圣道。你纵使拿着 众生皆有佛性的经典，每天早晚读诵，又有什么用？又有什么用？所以呢，它的用意比它的文意来的重要。所以经文绝对不是读文意，而是要用文意去悟什么？悟佛的用意。佛这么辛苦讲这么多的事情，是到底为何而说？所以很多修学佛的大德呢，都在我们学佛好多年之后啊，都会劝我们去读两本经。第一本经是《法华经》，第二本经是《涅槃经》。这两本经呢，《法华经》看起来比较轻松，因为很多故事。可是呢，因为太多故事了，很多人都看不懂。故事的事都懂了啦，可是呢，搞了半天，他还是搞不清楚佛为什么讲那么多譬喻干什么。他唯一譬喻看得懂的就是说，我一定蒙佛受记，嘿，这句话一看无。我既然终究都蒙佛受记，我何必要紧张呢？慢慢来就好了嘛。他既然从《法华经》得到缓慢，得到退堕的心了，真的、啊，在旧领说，现在还在说法，以及呢，天台宗的大德啊，真的会掉眼泪。华经讲得那么清楚，为什么你看不懂？为什么你竟然会以为抱着一定蒙佛受记，什么人都可以蒙佛受记，连提婆达多都一定会成佛？那我又没有造什么大的罪恶，我为什么不能成佛呢？如果你得到是这个意思的话，不是大大糟糕了吗？你把文义取代佛说法，佛出现于世的用意，你搞错了。有人去读涅槃经，读了半天，他也只是读到众生就有佛性，他没有读到佛为什么要示现涅槃，佛的法性是不生不灭的，为什么他何苦来哉要示现涅槃，为什么他要吃人家供养的菇，会因为病痛而死掉呢？他干嘛要示现这种苦难相、病苦相干什么？他是要把众生的病示现出来，因为你们已经不要我了，因为你们已经背离涅槃自信，所以我才要涅槃给你看，才要让你得不到我的教化，才要让你去尝尝末法时代已经没有佛法的痛苦。你喜欢烦恼吧，你就做了一个烦恼后了，这个用意你读懂多少？是我们把佛掐死的，是我们把佛掐死在双树林间的，是我们让佛涅槃的。我们的不争气让佛涅槃，你的不争气让你的爸爸妈妈子欲养而亲不在，你在他的坟前上多少炷香，供多少香花供品，又有什么用？他吃得到吗？他用得着吗？你丧失了多么珍贵的时间，没有曾经一个念头让你要好好孝养你的父母，珍惜世间姻缘，而不是去长养你的世间贪爱，而是借由世间贪爱能够借由佛法的超越去长养你的慈悲心，然后把你的菩提心发得出来，而且能够发得不退转，这个用意没有学会。所以唯识不管它有多大的功能，它跟每一宗每一派的教法都同样有一个目的，让我们回去要读懂《法华经》的意思，让我们回去要读懂《涅槃经》的意思，让我们回去不会再受困于《般若经》里面空来空去的那些文字当中，不会让我们只是绕在口头禅而不晓得上进。我们要得到佛法的利益，而不要得到佛法的害处，这些我们要懂。如果这些不懂，而不晓得在这些心地上下功夫，学佛又有啥用？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不如去股票市场好好去玩空头多头，搞不好你运气好，有一天你可以捞到一大笔钱，对不对？能够好好享受你这一辈子， 至少在你活着的时候，你还以为是快乐的。可是，你如果读不懂的话，就变成两面不是人。世间的快乐你也没有，佛法的快乐你也没有。你干嘛学了半天，用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学佛的经历，去得到两头都是空的事情？如果你今天，我今见闻得受持，只是嘴皮子上想想的，每天这样念，每天都不受持，你不觉得你在打妄语吗？如果你是个受过戒的人，你不觉得你现在在破戒吗？当你的心地有一念不相应的时候，你不知道它的过患有多大吗？这个是我们要去想的事情。所以呢，最后翻过来，护法论师就是这一句话，在第二页当中他说了，上礼拜跟各位讲，为遮此等种种意执，指的就是我们这些冥顽不化的凡夫众生，令于唯识生妙理中得如实解。什么叫做如实？如实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去了解，它本来就是这个道理的，只是因为你障碍太深了，你不了解了。今天你把障碍放下了，你自然而然就见到，见到之后你还要起无量劫的修行的大愿，你要以大菩提心巩固你不退转的心，好好去修学佛法，再也不会去困顿在佛法名相上的困难，再也不会去把佛法的本意读错了，再也不会以盲引盲，把别人引向了戏论的那条道路上去了，也才可以让我们真正有横逆因缘现前的时候，才有自受用，也才有他受用。这些自受用、他受用，就是在这里下功夫的。如果你不晓得什么叫做如实，如实是你解之后才有的，那就不叫如实了。本来就本觉，无明就是本空，这两个道理才是如实的意思。圆觉经就讲得很好，知是空花，即无轮转，本来不生不灭，不依不异，这个道理连讲这样的话都是多此一举，都也是世俗圣意的施舍而已，都只是安利这么多的名言相而已。在这么多的名言相的背后，你如果不懂，一切都是梦的意思，而你却把一切都是梦，那既然都是梦，那我在梦里杀人没有关系。我们当我们讲到二十颂那些破坏掉了小圣的执着，当我们读到第七卷的那九种问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这些执着我们每天都在发生。而唯识观是什么？唯识观就在每天的功夫上，去让我们思维，让我们作意，让我们的知见得到转变，这个就是转一，把八识转成四智。如果你今天有幸为人，有幸听闻佛法，不为了转一你的八识成四智的话，所谓者何？转一或许比较玄，改变了凡夫之见比较简单吧。所以学佛最起码的功夫，就是当你在看到纽约那样子的事件，恐怖事件之后，你对它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昨天我看到那个新闻之后，我把我太太啊催眠入睡了以后，我就在那边又打坐了一会儿，然后呢把瑜伽师论拿出来，重新呢又从21卷开始读读读，读到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读到了34卷，把整个声闻地读过一遍。我不是在炫耀我有多么精进跟用功，而是那种观道无常的那种过患，那种迫切感，让我觉得连多一个秒钟、多一分钟、多一个小时睡觉都是浪费的。这就是你平常能够督促你最大的力量。什么东西能够让你不疲不厌？就是这一念，能够把现象界发生这一念因缘的事情，把它转转之见，而不去产生一些“哎呀，反正我也帮不上忙，算了，那远在天边的事情，干我啥事？”要不然呢，就赶快要去操作你的汇率跟股票；要不然呢，就赶快去觉得说 这个跟别人去戏论，跟别人去讲说，好，这一定是那个什么，是不是阿富汗的那个什么亿万富翁搞的鬼？他就开始大骂，你骂了半天，除了造口业之外，请问你还留下什么？你唯一留下的东西是与成佛无缘，你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时间就已经不够用了，为什么你还浪费这么多的时间去戏论终生呢？当你知道戏论的过患是这么严重的时候，你难道对精进加行用功不起来吗？其实学佛转变之见就在这些功夫上，就在这些功夫上，你能够因着种种因缘督促你的心能够去真正用对地方，这才是重点。一直讲的重点就是这个，就是遮此一直，遮种种一直，得如实解。一句话就讲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而这些事情就是你每一秒钟在你的出入席之间应该要去思维的，借由这个思维的训练，你才能够把你的态度从外而内，最后从内而外根本的改变，这就是唯识所讲的转依。同样要依于这个八识，同样要依于这个六根，可是你这个六根就会变成善根，而不是变成染污根。这个才是舍事用根的本意。请问事跟根是两件事情还是一件事情？舍事用根难道是把你眼球挖掉了，你还有眼根的根性可以用吗？你可以用耳朵看东西吗？不可以的。舍事用根不能解释说耳朵可以去产生眼识，只有眼根才是眼识的真上缘。耳根怎么可能变成眼识的真上缘？你不能错乱因果的。所以呢，一个果必然有一个因，绝对不能讲成一个因可以产生很多的果，这样才能够不违背世俗地。这样的解释于圣义地也没有妨碍，根本没有妨碍，只有名言上文字向上长得不一样而已。所以呢，我们真的应该要改变，不要在佛法的文义上起种种的分别见，应该在种种的佛经论的分别上要起无分别的智慧。那就是说，佛不管讲什么，这些大德不管讲什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什么？断我们的烦恼，去证我们的自信而已。所有的教学方法目的都是一个，只是你跟哪一种方法比较相应，如此而已。所以呢，特别讲这一段呢，就是来跟各位谈这样的东西。所以翻回来，我们再从上以前呢跟各位谈过的四重出体，来跟各位谈这四种破事意种种意志。各位还记得舍相归性吧？前面都讲到，什么叫舍相归性？他说呢，你见相就是见性，一切的相唯是一真法界，对不对？是舍相归性的用意。好，当我们用舍相归性这个出体来去观我们的现象界的时候，你会产生哪一种言论？啊，你会产生哪一种言论？啊，会产生哪个言论？啊，如果你觉得说一切事都是如也，于是你会认为什么？你会认为真如。真如会变现万法，对不对？于是你就把真如解释成一切法的什么共所依，这个就错用了唯识，也错用了如来藏，也错用了这个一心论者的本意，不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呢，你绝对不要因为听到这样的话就说，哎，唯识自己也说了，回击法师的数据自己就讲了，舍相归性啊，那一切都是性啊，对不对？把相整理整理，最后都会归到真如去啊，那不就是真如变现出一切相吗？不是用一个因生出一切的法吗？对不对？ 于是你就起了这种执着了。那为什么唯识破这个论点？为什么你自己还说这种话？如果我们是不懂佛法的人，你可能会变成当初的小圣或外道，是不是会问唯识家？所以后面就有这样的问题。他说：“他立明明的功，一切都是三性三无性，为什么你说这一切万法不是从唯识正性所变现的呢？为什么你要个别的体有个别的因呢？”你看，诶，这好像矛盾，对不对？为什么护法论是要破用别体同，可是他自己又说舍相归性？要记得，舍相归性是为了要对治什么？对治把外境当作是实有的人。各位记载一下，哎，就记在旁边，执外境非无那种人，我们就应该讲摄相归性的唯识的道理，来去破他的执着。你就不能够再跟他讲什么舍境从心、摄假随时、信用别论，你越跟他讲那个东西的，越去长养他把境界当作是实有的论点。所以呢，出体性的目的就是一样要破第一种执着、第二种执着、第三种执着、第四种执着，问题是怎么破的问题而已。所以呢，舍相归性就是为了来破什么外境实有这一类的人他的执着。如果你要去多思维啊，原来佛所讲的文义一切都是真如，你多去思维这样子，你就不会把一切的相当作是实有的，这个是重点。第二个，我们在前面也读过舍境从心，是不是这样子？心事只要变一变啊，心事只要变一变，哎，那就境界意义就变了，就改变了。舍境从心的目的，哎，是这样子。如果你误解了他的意思，你就变成什么？你就变成离心无别心所，懂吗？一切都是心王的作用而已啊，一切都是心王作用。你就说，哎，奇怪，你明明自己讲舍境从心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你今天呢又破离心无别心所？明明就是心的作用啊，心所无体啊，这个又什么错了呢？错了，舍境从心是为了要破第二种把心事当作是无的人。那些常常会讲啊，我没有力量的，无能为力的，我做了有什么用的那些人，就跟你讲，心生则种种法生，所以呢，你只要心念改变，有志者事竟成。这样的话是为了勉励这种人用的。舍境从心这个门，就是为了来帮助那些把心当作是没有那种人，让他变得有力量，让他变得有作用，让他变得有堪能，让他善根能够发得起来，让他能够精进加行而不退转。如果他开始觉得，哎呀，我的心好疲累，我可不可以休息一下？这个念头他知道舍境从心，其实这个疲劳也是我心所现的。我只要去思维一件喜悦的事情，我只要去知道，哎呀，我这样去睡，长养我的贪嗔痴，这个是过患，这个呢会堕三恶道的。他知道这个害怕，啊，他知道这种害怕，于是呢他就会精进用功，是为了帮助这种人。我们前面是不是也学过舍假随时？他说一切都是假名所施设的，对，一切既然都是假名所施设的，啊，假名所施设，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外境非无这种人。你跟我讲假名施设嘛，那表示因缘是有的，就是那条件的砖块啦、木头都是有的，因为这些砖块、木头、砖木瓦石，所以就会建成房子。我可以同意房子是假名，是因缘所施设的，可是因缘总该有吧？不管你怎么样去破境界有的这种人，这种人总是习惯会去执着，总有个极为吧，总有成就这些世间万法的基本元素吧。他即便听到了地水火风，他这种人也会习惯把地水火风当作是地，就当作石头，水就把它当作流水，火就把它当作猛火，然后呢风就把它当作台风，他就会用这种有相的想来去思维地水火风。啊，他说了，说每天跟他讲 地就是坚硬性，伊都听无。什么叫坚硬性？坚硬性就是讲起来有声，这都是坚硬性啊。有声嘛是有声，就是有声啊。你怎么可以说没有体现呢？境界是无呢？说不过去，对不对？这个就是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错了。舍假随实，就是要破什么人的执着？就是破第三类用别体同的执着。因为呢，用别体同的人很容易产生一种，既然是假名有，于是呢，他根本都是幻化的，所以呢，我不必怕，我根本没有罪，我无罪施舍，我可以做所有的业，根本不会受报，根本不会受报，因为这一切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所变现的一些东西啊，我何必去害怕呢？可是当你讲舍假随实，跟你讲说，你即便在梦中杀死了一头牛，雷击几只蚂蚁啊，一只蚂蚁，你也是有罪的，只是那个罪怎么样，比甲松而已。你听到大师讲这种话的时候，哦，原来我在做梦杀生也是有罪的，这种人的善根就会发起来，让他在做梦的时候也会有一念觉性，会去见到众生有情不敢杀害。当他在梦中都不敢杀害的时候，他醒来的时候会不会去照做？更不敢去照做了，于是这种作用是不是就有了？就有了。所以舍假随时，那个随时就是要来破用别体同的人。第四个，信用别论。信用别论，你会觉得说，哎，信用别论，你讲每一个果都有个别的因啊，每一个果都有个别的因，这样你一切法不过都是唯心所现呐、啊？为什么你会讲成个别有体呢？你如果每个都有体，你不是执着了吗？那就是后面所讲的有假说我法。你明明都在破我执跟法执，为什么你自己要说我跟法呢？为什么你要讲心跟心所呢？如果心跟心所都是个别起用、个别无体的话，那你又为什么讲我、讲法、讲体、讲相、讲用呢？你自己说不过去啊，你自己说不过去啊，错了。讲信用别执，目的就是为了来破离心无别心所的人，就是要破这种人。这种人是讲究心王的功用，他只要说我八识学会了，那些烦恼根本不必看，我不必断烦恼啊，我只要念佛，对不对？烦恼还是很重，一直不断的夹杂。他说我只要有临终一念，能够念得了佛号，我就一定得到弥陀接啊，接去西方极乐世界。你的祝福后故为。问题是，如果你烦恼习气没有转薄的话，谁保得住你临终一念是念佛还是念烦恼？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你执着没有心所的作用的话，他说八世心王，我自己可以做主啊。我既然今天闻到了一行法，自信弥陀这么好念，只要一句阿弥陀佛，持名念佛，就有这么多的善根福德因缘。我只要信愿行，必得往生。就拿经论上的一句话，就有恃无恐，不在烦恼上，去用其他的法门来对治。对断烦恼、断习气，根本不用功，根本不用功，然后就用散心念佛。就散心念佛，你散心念佛，纵使你每一天持一万声、两万声佛号，好不好？你烦恼还是夹杂在里面，谁要保得住你临终那一念会是念佛还是念烦恼呢？所以呢，跟你讲信用别论，虽然念佛必得往生，可是你还是要怎么样？加行用功，修止观，断烦恼啊！因为持名念佛本身也是止也是观呢、啊，念佛怎么会跟止观打成两边呢？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你怎么可以把佛法当作是个别的用途？于是呢，我只要一门深入，净空法师是说一门深入，一门深入是以一门来会通百门， 你的心能够起这么大的作用吗？你有这样子用功，把至少净土中的五经一论通通读懂了吗？你说说，阿弥陀佛啊，阿弥陀经，我常常在念呢，我都会背了，早课晚课我都会背啊，会背你读懂了吗？你读过几本大德的注疏、善导大师的注解本、跟莲师大师的注解本，在讲弥陀净土就有很大法义上的殊胜不同，你读懂了没有？如果你没有读懂，你以为你的受持方式一定对吗？你以为你就能够念到功夫成片吗？你即便散心念佛，最后一念必定会念阿弥陀佛吗？谁跟你说这样的保证话呢？你平常没有断烦恼的话，你烦恼没有转薄的话，念佛能够有绝对的保证吗？所以一切的法门，不管再怎么样一门深入，都必须要修助伴因缘，都必须要修助伴因缘，这个才是佛法是因缘法根本的理由。佛没有讲一因可以成就万法的，佛没有讲你只要持名念佛，烦恼不用断，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再来断。他的意思是说，在这里没有断光的，在那里还可以继续断，是这个意思。他没有叫你在人生的时候不要断烦恼。更可怕的是，不止你没有断烦恼，你还一边念佛，还一边找理由去长养你的贪嗔痴，那才是更要不得的事情。佛法我卡萨偏阿提，以为你每天只要把一定的功课做好，其他的散心没有关系，我一定待业往生。待业往生，如果变成这样子的不精进，那绝对不是佛说的本意，绝对不是佛说的本意。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用意，出体性，就是要我们一本文要有这么多要气理气机的解释。如果你自己能够从气理气机多下功夫，去多读大德的经论注疏，去了解他注解的角度、注解的用意，他怎么样跟佛的秘密意去相应，然后呢，当你要去把佛法的意思讲解给别人听的时候，也不要只讲一种意思而已，你要看看人家的问题在哪里，根据人家的问题去讲你要给别人讲的答案，那才是什么方便。你不得这种方便的话，你只是一句一字就用到底，那么会是打很大的问号，你自己不但耽误了，你很可能就耽误到别人。所以为什么佛法要谈无量义，要做无量观，意思在哪里？华严经讲的就是无量，讲白了，华严经整本那么80卷也好，40卷也好，60卷也好，这么多部的华严讲的是什么道理？杂花庄严，不管什么因果摆在里面都没有障碍，怎么会因为你一门深入就会妨碍你去修行其他断烦恼的法门呢？怎么会有妨碍呢？只有你不用功才会妨碍你加行，只会妨碍你精进，只会妨碍你正得圣道。多读经论，多修其他的法门，不会让你一门深入走掉味道，不会的，不会因为你杂修的其他的方法跟助办的法门你就会得散乱心，反而不会。你会发觉原来佛法门门相通，各为助办，这些都是佛法是因缘法的理由。所以呢，读到后来，如果要用两个字讲遍一切的三藏十二部教，请问各位会用什么话啊？各位会用什么选两个字来讲什么是佛法？你们会说哪两个字啊？请问什么是佛法？可不可以用两个字告诉我啊？可不可以？你们会认为哪两个字是最适当？啊？什么？ 觉什么？觉悟杠哦，对，还有没有答案？还有没有答案？啊，大声一点！什么？解脱对，还有呢？圆融对，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不二对，还有没有？啊，成佛对。你讲无漏也对，欸，奇怪，怎么到这里还没有讲缘起呢？讲缘起当然也对，不过啊，这就是我们学佛人啊经常会有的毛病。如果只要你被要求或者你有心要去描述佛法给别人听的话呢，你一定会讲这种不二啦、解脱啦、无漏啦、无为啦、缘起啦这一类的话，你绝对不会讲说佛法是什么。佛法就是染净，你绝对不会讲说佛法就是生死，你绝对不会讲佛法是什么？佛法是烦恼。佛法除了讲断烦恼之外，请问佛法还讲什么？如果佛法还讲一真的话，那这个就不是佛法。金刚经不是这样讲的吗？所以呢，我们的清净心常常会偏什么？偏喜欢拿菩提啦、涅槃啦、无为啦、无漏啦、缘起啦、解脱啦、圆融啦、不二啦这一类听起来很高妙，自己也不太解释得通的东西来讲什么是佛法。可是每天就跟在你旁边的烦恼、生死、染净，这个每天都跟着你没有一刻离开的东西，你却认为它不是佛法。请问我们要修到哪一天，我执法执才会破了啊？不要讲你能够根本证这个道理，连你偶尔闪心，你去背经文的一段，你都背不出这一段。有人读了整本圆觉经，只会读到说：“嚯，总持陀罗尼，从圆觉心当中流出清净万法。”你只会背这几句就好。你有没有背到生死？涅槃、烦恼、菩提，不得障碍。你读懂了这句话了没有？没有。你能不能读懂？佛学经里面也有一句话：“于诸妄念不加断除。”你读懂这句话没有？哎，奇怪，为什么妄念不要断？这些通常都是我们没有去注意的部分，因为呢，我们根本不在那个地方用功，我们只在。正真啊，正一真，求真如那个地方用功，去求解脱、求出离这个地方很用功，很用你的脑袋瓜子，用你的脑袋瓜子在这个地方用功。请问你落不落在护法所要破的四类人里面？啊，落不落？落。我们舍近求远，你知道吗？我们在舍近求远呢。所以我忘了哪一位大德啊，他说啊，佛在哪里？佛在身边，可是呢，只缘太近，就是因为太近。孔孟也讲一句话啊，有人讲，有人到那个山东啊，鲁国去找孔子，问遍孔子的四周围邻居，说你们这边有位大圣人叫做孔丘的，请问他住在哪里？西界门摩浪斋。膝盖门摩浪斋，所以呢，才有一句话说：“鲁人不识丘”，就鲁国人不认得孔子这个人，可是外地人都知道，知道吗？只缘太近，离我们越近的东西，我们都越派不了用场。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么近的因缘上下功夫。请问你在哪里求佛法？所以讲白了一件事情在这个地方，所以呢，再有机会，你再回去读以前已经看过以为懂的那些东西，你再把它翻出来看看，你真的懂了什么？哪些是受用的？你哪些文又是忽略了？你真的没有把它搞懂，你也没有把它拿出来用，写的越简单的东西越不会用。 只要写的好难好难的东西，你才会觉得，哎呦，那个法句是很棒的，是不是这样子？那学佛学了半天，就是为了要取这些文句吗？把那些文句唱诵在嘴边吗？然后呢，我们又没有办法在平常生活上得到任何的受用，讲起来人家不懂，自己也没有完全懂。所以我有机会也常常会读那个白云老禅师的这个录音带跟他的那个有声书哈。他很喜欢不拘名相说啊，那个是跟他的禅风有关系，跟我们不讲啊白云老禅师，我们讲不拘名相。什么叫做不拘名相？不拘名相就是圣义谛的意思，就是离言真如的意思，就是你要拿自己的正量来说，你不能爬着文字说。所以其实我越在台上讲，越觉得啊，佛力不可轻视，你不能只是靠自己的力量来去学佛，你要把你的知见放下来，把佛跟从古以来的各位大德他们所说的任何一个字，你都要拿出来受用，而不是要去用你的理解力去解他的文意。所以我也希望慢慢能够训练自己，过去因为刚开始练讲啊，不依着文去解释呢，都不会讲，也不晓得讲什么东西。而慢慢慢慢自己的生活上呢，有一些观，有些相应以后，你会发觉讲这些东西呢，比较听得懂。如果你爬着文意去讲啊，常常拢自己唔知你讲啥物件。这个就是啊，那些讲经多年的老和尚，他们会有的功夫。那个功夫就在哪里？就叫不拘名相。可是不拘名相，你又讲得出什么东西来呢？那就是你什么，在生活上的相应，在生活上的相应，你真的有这样去相应，去有这样去用心，你就讲那些东西而已。因为呢，真的能够把经论读懂，是要靠你们回家静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去读懂。讲经的人其实只是要提起你们读经读论的兴趣跟方法而已，他只是要跟你们破解的轰坏，然后呢保持你的兴趣，让你的心不要退转，让你有这个欢喜心继续在这个功夫上下啊，一直一直到你相应为止。然后呢，如果你的次第不明白，他就把次第跟你讲清楚，可是他也只能够跟你用分享的方法，也并不能够保证你能够跟他一样可以走同样的次第，可以上来那个次第，最终你还是要去自己去走。人老师把你带到水那个河水的旁边，也必须要靠你自己低头才喝得到水，否则呢，你就会临溪而渴死，你就会在溪水旁边呢没水喝，最后还是会渴死。所以呢，讲了半天，就是为了来铺排啊，我们下礼拜要讲的四重二谛。啊，二谛四重，二谛四重呢，又要把这四出题啊再重讲一遍，可是呢，又会来讲这个四重道理啊。我们再拿起这个向中纲要跟各位来讲一下，一样108页的二重中道，110页的四重二谛，112页的中道为中，112页的四种道理，到113页的四出体门啊。各位呢再复习一下啊，各位再复习一下。然后呢，在348页哈，诶不对 ,345 页那边也有一个更详细的四重二谛在续篇里面。啊，我相信这几段文呢都比较难，所以呢我好早好早就叫各位去读了。我叫各位去读，目的不是要各位去读懂，而是要各位去学习读文言。如果你有机会，你也想有这个心，想说有一天你能够不再被文言困扰的话，那么你最好啊能够在我们每一次啊每个礼拜三的两段时间中间呢，要去多读点文言的东西，多读个几遍，多读个几遍。记得一件事情，其实思会跟修会都必须基于什么？闻熏正法。所以能够熏习正法毕竟还是什么第一要务，闻熏正法不要求解悟，要求思 跟修，思是注意力，造作，造作什么？造作法相，这个好像有点难度，可是修就容易了。修就是于读经论，在读经论的过程当中，你要观你的心，修去你过去的错误，这样懂吗？这就好，因为修这么简单，修只要去找我的错误就可以了，找我过去有哪些东西读懂了，找我过去有什么地方不懂了，诶，今天懂了，发觉我的境界在改变，我的想法在改变，去看清楚你的改变，继续让你的改变持续下去，不要退转，而只要看到它越变越好，那就对了，越变越清凉，那就对了，这个就是观心法门。所以读经论只先求闻熏，不要先求了解，不是要去了解文义，而是要了解经的用意，经的用意比文义重要几百倍。所以有的时候啊，光读经的文题啊，名字你就可以读半天了。所以智者大师啊，光讲妙法莲花经就可以讲几天啊，90天就可以讲那么久。你去看看呢，法华玄义啊，比他的法华文句呢量上来讲，玄义只不过讲什么妙法莲花经，对不对？文句是讲整本法华经，量既然差不多，我觉得它的难度真的是差不多的。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从那么少的经题可以得出无量义，人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他在注解那个经题的过程当中，他就在修。你要从他的经题的解释过程当中去回到他当时是怎么修的，去跟他求相应，而不是要懂他的文义而已。所以呢，记得文义当然要看我们多生累劫来的善根啊，啊，我们闻熏够不够用功啊？可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了解佛的本意。所以呢，我们下个礼拜呢，就跟各位来讲二谛四重。那么顺便呢，经啊论本文的部分呢，请各位翻开我们的这本论第392页，倒数第二行。这边呢就有讲到，此性即是诸法圣义，是一切法圣义地故。然圣义地略有四种：一、世间圣义，为蕴处界；二、道理圣义，为苦等四谛；三、正德圣义，为恶空真如；四、圣义圣义，为一真法界。好，这边有讲到四个圣义地，四重圣义地，可是这里呢没有讲四重四殊地，所以我们要靠相中纲要来跟他配合。可是呢，这四地二重到底讲干嘛的？是有什么用意的？它跟前面的四出体性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啊，这是我们下礼拜默学要跟各位报告的部分。啊，请各位呢先去读一读啊，先去读一读。有其他的注解本的，麻烦也这个可以看一下。还有啊，下礼拜因为讲二地四重的关系呢，如果你手上有这本于老师的唯识三十颂讲记的话，因为它有三本合定，有这本的话呢，其中有一张表啊会用到。哪一张表呢？是在这本书当中的359页到364页啊，这边有两张表，其实还有一张表啊，另外一张表跟各位来补充啊，总共有三张表来了解二谛四重。二谛四重呢，也是相宗跟中论宗共同讲的二谛。可是呢，唯识法相呢，又把二谛开作三性三无性。那么我们跟各位报告完二谛四重之后啊，就会继续跟各位来说三性三无性一个简单的定义。然后呢，接着呢，就来破这个二十颂的疑问，还有我们第七卷的疑问。啊，种种的外道的疑问啊，外道小乘的疑问。好，我们今天呢就到这边圆满。